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我首先要说的，当有人要把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又归纳出许许多多的什么属灵的原则啦、基督教的教义啦，我自己个人觉得那是他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我的看法，这一段跟上帝无关，只是神很真真实实的把一个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实启示撒母耳记下的作者把它写下来。那给我们的一个看见是什么呢？因为大卫做了很多的事情跟神的旨意无关，跟神的心意无关。大卫做了很多的事情以后，慢慢慢慢的记载大卫所做事情他要付的代价。今天有人可以说啊，大卫娶了三个五个老婆，我圣经里面说大卫娶了三个五个老婆，神也没有说他错，对不对？我们也可以娶三个，没有关系，你可以跟大卫一样这样做，做了以后大卫遇到的可能你也要遇到啊。我再说，神启示人写下圣经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基督教，也不是为了建立教义教规教条，乃是把历史历代里面发生过神的儿女、神所高的、神所使用的大卫也好，那个时代做的事情也好，真真实实发生些什么事情记载记录下来，给我们这些后人有所警戒、有所提醒、有所教导，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你不要迷信圣经，圣经里面记载了太多人做错的事，不是要给你学的，是要警戒我们的。那么这边说明第一件事情怎么呢？都是大卫的儿子，但是我要说的是不是大卫一个老婆生的儿子。所以呢，暗嫩也是大卫的儿子，亚沙龙也是大卫的儿子，但他们两个的妈不是一个，就是叫什么同父什么异母。所以这个暗嫩怎么样呢？暗嫩他就会这个在偷偷的在爱着、爱慕着什么呢？爱慕着亚沙龙的妹子。这一件事情以他玛来讲，他直直的跟他说，在以色列中是不当这样行的，你不要做这丑事。意思就是说，在神的律例典章也好，当时以色列人中的风俗习惯也好，这样是不行的，这样做是不应该的。这边给我看见什么呢？今天人常常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哪有管得上应该不应该啊？他只要达到目的，是为他最高的行事准则，其他的通通都是一种借口说法。其实我蛮恨恶这样的事情，但是后来我觉得耶稣不恨恶，我去恨恶这样的人干什么呢？我碰到人一来跟我讲理由，不是他真心想到是这样子的，他为了达到他的个目的，然后讲一些什么样的话，我一听就知道，是不是啊？我从前是很恨恶这样的人，理都不想理他，后来慢慢说发现说不，主也没有那么的恨他嘛，不是这样吗？法利赛人明明是来试探耶稣的，还要讲一大堆很合乎圣经律法的话，耶稣也没有很恨他们，也是和颜悦色的，对不对啊？是不是给他们有点教导啊？所以我在这里就看见人会这样，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我们为了达到我们一个什么目的，然后讲了很多很属灵、很好、很符合什么很多很多的话。我的意思就是说，像那个叫谁说的，给我来做饼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根本不是他的真心。但是今天多少人在社会上、在教堂里，今天有多少的人只是为了达到自己内心的一个目的，他其他所讲的话都不是他真心的目的，只是一个借口，很可怕。 怎么叫很可怕呢？一个人满足了他自己想要的以后，对他真正有益处吗？对他真正是好的吗？不，结下了仇恨。而这件事情，这个案例怎么会这样呢？其中有一个人，所以我在读圣经，每一次常读出这些人，有些人怎么样呢？就是大卫的这个长兄的儿子，叫什么？叫约拿达。暗论还没有那么聪明，但是有人就给他出主意。你看今天有多少人在旁边给我们出主意，就是不晓得他到底是要巴结王的儿子王子呢，还是什么一个心态？还是要看他们的这个家族乱呢？他才高兴呢。今天世界上就是有这样的人，在旁边一天到晚挑到世界大乱的时候，他在那边看好戏。真有这样的人，不但社会上有，在教堂里面也有。而我们常常是不是成为那个助纣为虐的人呢？真的，我在这边圣经里面有记，这个约拿达为什么要去跟暗嫩出这个主意，让他去完成他的心愿？而这件事情是神不喜悦，在以色列人当中也不可行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好好想想我们自己，在那边加油添醋的讲一个人，你这个人他到底跟你有多大的仇恨，他到底跟你有没有得罪过你，有没有伤你也不管，你在那边就是为了要，哎，真是搞到最后一锅粥一样，旮旯抓西方也抓不开，搞到一团浆糊，是不是啊？干嘛？为什么要这样？这个约拿达为什么这样？我真想不通。但是我想通了一点，我在读的时候，在我们周围真有这样的人。不要随便去听人家给你一个建议是能够满足你自己心愿的，要看你这个心愿，我们这个心愿是神喜悦的还是神不喜悦的，对不对？我们不但不要做这个约拿达这样的人，我们也不要听这样的人讲任何的建议。今天有多少人接受魔鬼的建议，你知道吗？夏娃为什么会犯罪？就是接受了魔鬼的建议啊。接受了魔鬼建议以后怎么样呢？等到我们犯罪了，我们还去怪魔鬼，是不是？是是是。今天我们的可笑就在这个地方，但是历史记载的非常的清楚。这是我今天交通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要交通的是，一个人真正满足他自己所要的，他是为了他真的，他这边讲了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暗论为他妹子他马忧急成病。他忧急成病。唉，其实我用另外几个字来形容，不是说忧急成病，叫欲火攻心。他真的爱他马吗？他还是只是欲火攻心呢？经不起这样一个引诱呢？从哪里看得出来呢？他真是爱他马的话，当然了，这个爱一个人的时候，他想要得着他，身心灵都得着他，也这个他变成是一个事实。但是一个真正爱对方的人会用这样强暴的手段吗？一个真正爱他的人会强暴了以后会恨他们把他赶走吗？不会。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发现当一个人只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情欲，不管是什么事情，只要是为了满足他自己，其实他满足了以后怎么样呢？那个满足不是说满足了，就是他做成了他想要做的这样一件事情以后，他真的满足吗？他不满足。今天你看多少的人好像一生都在追求要得着他想要得着的，但是真正得着了以后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人性的写照嘛。我们看看我们得着的，我们想要得着的东西，我们用了不择手段搞了半天，得着了以后又怎么样？ 这边讲的他反而恨恶他玛，把他赶走。那么他得着的跟他将来要付的代价之间差异是什么呢？今天多少人只是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什么，他根本没有想到他要付他根本付不出的代价。这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情。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神根本不喜悦这样的事。人有的时候会偏离神的心意，在追求自己想要满足的而又不是神喜悦的事情上，而且还是不顾一切的耍手段的去得着了他所想要得着了，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心里面有的不但不是一种喜悦，而是一种恨恶。哎，真的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下面我要讲的是亚撒龙。其实这一些的因种下去的通通都是大卫讨了好几个老婆，每一个老婆也生了很多的小孩，所以小孩跟小孩之间像什么，我就想到约这个雅各，雅各有四个老婆，四个老婆总共生了十二个小孩，不是这样吗？所以怎么样呢？这个十二个小孩里面，只要雅各爱十二个老婆里面一个老婆婶生的小孩，那么其他三个老婆婶所生的小孩就会怎么样？这是一件必然的事情，不是偶然的事情。今天很多人说不能讨很多老婆，那不是说不能讨很多老婆，神给人自由，你要讨一个要讨四个八个，只是神的心意是一个老婆就会立，不是说讨了一个老婆你讨错了也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总比讨了三个老婆两个老婆要发生的问题要来的少一点吧。今天我们常常用个教义教条说你不可以讨两个老婆，谁跟你讲的？圣经讲了吗？圣经里面记载那么多人讨了那么多老婆，那是上帝也给你的自由，但是你不要糊涂，你看看那些有两三个老婆的人的结局是怎么样，你要想得很清楚，你到底要按照你自己的自由去做一件事情呢，你还是愿意把你的自由交给上帝，让愿意听神的话。你真的听神的话，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为了听神的话以后做了决定，你才真正得着自由。但是你滥用你的自由选择了神不喜悦的，从你做决定用你自由的那一天，不是按照神的心意自由做了一个随便的决定，那一天开始你就不得自由。这么厉害的，哎，这个亚撒龙，我不晓得亚撒龙的 DNA 是像他妈呢还是像他爸，我想可能都有吧，啊，是不是？今天大卫的儿子像大卫，你说暗中像不像大卫啊？啊，大卫是个被神高的人，是不是啊？但是大卫 DNA 里面什么呢？看到人家漂亮的女人时就想要，你说暗中的 DNA 里面是不是有大卫的这方面的？那个哈，这就是我不敢求有小孩的最大的原因。人家说大殿你没有孩子，你从来没有跟神祷告要求。我说我从来没有，他人家都不相信，没人相信。有人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说我怕我的孩子，我生了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若是不悔改信耶稣，他会把大妈气死的，因为我就是差点把我妈气死的孩子嘛。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可以怪罪于暗论跟这个亚撒龙他们会做这样的事，大卫也是呢。他虽然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但他在打仗的时候杀人的时候，我看他跟亚撒龙一样，亚撒龙有点像他爸一样。今天我们常常听到很多的是，哎呀，因为他的环境是这样，对，你环境是这样，上帝给你家人给你环境里面一样的自由给你自己做选择，没有强迫你。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做的选择原谅自己，说因为我的家庭因为我的背景是这样，对，是这样因素造成的，但是也不一定每个人都是这样。约瑟就可以跟他其他的兄弟姐妹不一样，他生活在同样一个环境里面。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有太多给我们的原谅自己，不，人家只是说明了会有这样的一种做法，可能跟 DNA 跟环境跟高分遗传都有关系，不代表我们这样做就对，只是告诉我们会有这样的原因，但是靠着主若是不能够胜过这些原因的话，很显然我们信靠主依靠主愿意爱主的程度不够爱我们自己嘛，我们才会这样。没有说我们这样做的对呢，只是说我们会这样的原因是这样，但是我们也可以不这样靠得住。在这个地方，暗论也好，亚沙龙也好，他们这样做对吗？不对，但是环境是这样的，让他们会这样做啊，这个很清楚嘛，是吧？变成这样，所以我们不要用环境啊，什么原生家庭来原谅自己，说明我们会这样是因为我原生家庭是这样。但是我们真的靠着主，我们可以翻转过来，让我们以后跟我们接触的人，我们的环境以后这样会让人造成这样结果的行为各方面能够阻断。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的信心就在这个地方。我不是用一个方法来原谅自己会这样做，我乃是看见说这样的环境让我会这样做，但是我里面有个信心，有个盼望，我靠着主可以不像其他跟我同样环境的人一样的结局。这才是救恩，才是耶稣的盼望，给我们的盼望，不是吗？下面我跟大家分享是这个亚撒龙。亚沙龙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今天有很多喜怒哀乐都显在脸上的人，人家对付这样的人太容易，但是对付亚沙龙不容易。为什么呢？他甚至跟他的妹子他妈怎么说，你不要做神，但是从别人玷污他妹子人那一刻开始，亚沙龙就恨暗门，他把他的恨存在心里，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很可怕的事情是把恨别人的心埋在心里，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不是不报仇，是时机还不够好。其实真正来讲，不表态的人都是很可怕的人，除非主改变他，在他的里面不是累积仇恨，而是怎么样呢？有一个管道借着耶稣基督把他心里的仇恨已经赦免流走了，不然的话累积仇恨到最后会产生一个结果，就是真正的执行来杀暗论的计划。亚沙龙比暗论聪明，他不需要别人教他怎么做，他自己会做。暗论想要做不敢做，还需要别人来帮他，给他出主意。而亚沙龙是比暗论厉害的角色，因为他不需要别人帮，需要别人帮怎么样呢？以后怎么样呢？以后他的把柄就怎么样呢？就落在别人的手里了嘛，不是这样吗？所以我在这边看到亚沙龙是个狠角色，难怪到有一天亚沙龙可以起来叛变大卫，篡他的位。但是我要说的是，他可以得逞一时，你只要做的事情神不喜悦的，马上就烟消云散。你一个人的成功，一个人的失败，都是暂时的，就决定在我们所行的到底是神喜悦还是神不喜悦。亚沙龙这么做神喜悦吗？神不喜悦。而亚沙龙杀了人以后怎么样呢？他为什么逃到基述去呢？基述为什么逃到基述王这个那边去呢？因为亚沙龙的妈妈是基述王的女儿。我不知道这件事情里面妈妈的建议，儿子啊，你杀了人你怎么办？好吧，逃到你妈妈的娘家去，还是这样。这边记载了很多人性里面的必然，也无可厚非。但是当一个人真的一不做二不休，做了神不喜悦的时候，你看见他的结论只能够逃跑。一个人再勇敢， 逃跑也是他的心绪，一个人懦弱逃跑也是显明他的软弱。但在这个地方我们只能说，在整个沙漠记下第这个十三章里面，神在哪里啊？神没有出生不代表神不在那里。到时间要追讨的时候，所有不按照神的心意做选择所行的事，神到那个时候要报应的时候，要来对付，要我们来面对的时候，谁也逃脱不了。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不滥用神给我们的自由，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做选择，看起来是放下自由，其实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做了一个行动的选择，我们才开始得着真正的释放。我们一起低头祷告。